多只能要他一个眼睛。人家打你一颗牙齿，你最多要还他一个牙齿。如果人家打你一巴掌，你不能给他两个巴掌，你只能还他一个巴掌。那么根据律法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所以今天有人打了文士一个巴掌，文士打回去，他良心是平安。但你请记得，基督徒如果打回去的话，你回家睡不着觉。按来讲，打你的人回去睡也睡得特别香甜。你打回去，丢着你试试看，你只要能够得救的，你一定不会快乐。好了，你说这个不快乐不要紧，那我忍吧，我不打回去，我不打回去，我应该很快乐。所以你知道，很多基督徒他就是忍耐再忍耐，就是个罪人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山上的教训呢，不是人能，不是人能够活出来，不可能办不到。你晓得，像这种压力啊，人来打你的这种压力，当这种刺激来到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当然到我们的神经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你神经能不能应付这个压力？而神经如果不能应付这个压力的话，它当然就它的出路是我们神经。所以慢慢的，你看见，如果我们长期受压，那如果你找不到出路的话，它很自然的就跑到我们身体来了。所以我们身体就有很多各种的病就发生了。所以很多人身体生病，是因为当他一个压力来到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去承受那个压力。所以他只好他自己去当了，当他自己去当的时候，他神经受不了那个压力，就给身体，结果身体就生病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身体拒绝的话，就还给神经，那么神经负荷受不了了，那要么是忧郁症，要么躁郁症，要么就发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山上的教训不是叫我们去应付，不是叫我们去担当，你根本担当不了，不可能的。当人家忽然打你右脸的时候，那么怎么办？你要怎么回应？所以请记得，当我们主讲这段话，就不是没有路的，他是有路的。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先讲清楚的，为什么基督徒当别人打我们右脸的时候，我们忍耐下来了，我们还不快乐？这就证明说我们没有满足神的要求。因为只有神喜乐了，圣灵喜乐了，我们才能够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就根据旧约，如果人家打你右脸，以打还打，以眼还眼，你应该还他一个巴掌就完了，你应该就平安了，你应该就很快乐，因为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但是你不光不能还击，而且也不是忍耐。所以有的人你知道，有基督徒有好几种反应。第一，你打我一个巴掌，我还你一个，这是一种；还有一个，你打我忍耐，我不做声。但是我说了，不做声，看你怎么才能做。如果你一直忍耐，一直忍耐，你要么把这个神经压力给身体，那你慢慢你的胃就开始有问题了。那么要么就是你神经在撑，有一天你发现你根本撑不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，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，从前背的是犯罪罪恶的重担，现在背起圣洁的重担。这些话不是要求我们，你明白吗？这些话必须是恩典的话才可以。如果你弄错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很多的好基督徒都是紧张的基督徒，都是 nervous Christian。 很多的好基督徒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忍耐在忍耐在忍耐，很多的太太们就是忍出许多的胃病出来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那个压力一直在那里，一直在那里。他觉得我做基督要忍耐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不是那条路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什么呢？主的话，但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才平安，里面才喜乐？那这里说，你要连左脸也转过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叫什么？你的敌人呢？打你的右脸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这个人终于被我修理，他回家高兴了，可能会吹口哨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叫你转过脸的不是你的敌人，转过你的，叫你转过脸的，就是为你定在十字架的那位主。是主说你转过第二个脸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转过第二个脸，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。 你有没有得罪你们自己？你得罪主，你没有听主的命令。所以现在你才看见，只有当你转过你脸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就得到释放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你能转过脸来，你发现什么？你发现你不是把重担给你的身体，你也不是把重担给你的神经，你把你的重担放在灵里面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背十字架。当我们背十字架，十字架的两个翅膀两个臂就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，你背十字架其实是神来背负你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转过第二个脸，什么意思？你没有把这个重担放在你的身上，放在你身体，也没有放在你神经，你把这个重担放在圣灵里。那弟兄姊妹，谁来背负你这个重担？是里面生命能叫你快快乐乐地转过第二个脸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，转能够给第二个脸的人，那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。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。这个义是什么？这个义是文士，这个义那是门徒的义。所以这样你要转过第二个脸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打你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呢，当这个难处发生，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这个敌人打你，这个对方打你右脸是怎么打？如果你站在他对面，他打你右脸不是用手心打，是用手背打。这个手背打是一种侮辱，手背打不是不光要伤害你，事实上是羞辱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靠着主这个恩典，你能够把左脸也转过来。有人要告你，你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你知道在旧约，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可以有几件里衣，他们只有一件外衣。那个外衣其实是他们的毯子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是需要用外衣，是需要用那个外衣做毯子遮盖。所以根据旧约的律法，如果今天有人告你的话，他可以拿你的里衣，但是他不可以拿你的外衣，因为外衣是你合法的财产。因为如果万一真的拿去的话，根据旧约律法，太阳下山以前他一定要还给你的，否则他就犯法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所有犹太人他们就有一件外衣，他们可以有好几件里衣。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，那个少年人呢，不是有一次有一个少年，不是这个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出来的时候，门徒们通通逃走了，结果有个少年人呢，看见这个你们都逃走，他就要跟随主，结果人家要捉拿他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赤着身子就走了。那个人很可能是马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天晚上剥饼的时候就在马可的家里，所以马可不知道躲在什么角落，所以当马可威胁马可的时候，说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来了。所以可见呢，那个真正看见他们都来的是马可。那马可躲在哪里？马可躲在哪里不知道。所以很可能那天晚上马可就听见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所说的话，他睡不着觉。所以等到门徒们都走了，主耶稣都走了，他一定觉得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很可能科西马尼园那个祷告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的园子，因为很有钱啊，所以非常可能他这个实在太他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所以他披着外衣，就那么一件外衣，因为那个外衣其实就是他的毯子。然后呢，那他就跑到科西马尼园去了。否则我问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马可在暗处听我们主耶稣的祷告，那谁知道主耶稣祷告三次？谁知道主耶稣的父啊，若是可行，叫这杯离开。而且那个父啊，在原文是阿巴父啊，是所有的犹太人年少年对他父亲最亲密的称呼。所以这句话只有马可少年写不出来，别人写不出来的。所以很可能真正在暗中做了科西玛尼园见证之谁呢？那是马可。然后呢？ 呢，他看见门主们都睡着，然后门主个个都逃走了。他一时他爱主爱到这地步，他觉得你们不跟随主，我要跟随。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要捉拿他的时候，他丢下外衣他就走了。所以那个狼狈的光景，那个人是谁呢？应该就是少女，就是马可自己。所以这个就是，这就是那个最后就 这里所说的外衣。所以外衣代表一个人合法的权利，人只是要领衣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连外衣也有他的安全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那原来这样，这个强迫这个字啊，是这个字它的名词呢，是从波斯借来的。那么这个词呢，是讲到波斯一种习惯。你知道波斯的特点就是它的国土，它的国土的版图很大，所以为主要把命令送到全他所管辖的各省，所以他呢常常打发人坐马从一个站到另外一站，所以有很多的驿站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把国家的消息从一个地方就送到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么因为他送信的人呢有很多的需要，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然后你需要给他吃的喝的，因为他们很辛苦嘛，然后他们马需要换怎么怎么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国家有个命令，为了帮助这些送信的人一路上很顺利，那么有的时候呢，他们要强迫你做一件事，比如说强迫你给他一点水或者给他一点稻草，那么就是强迫，就这里的强迫。所以如果有人强逼你，那个强逼这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么到了罗马的时候，你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也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，不过罗马的法律比波斯法律要进步。为什么？罗马的法律是说，如果今天为了公家的缘故，比方说吧，现在你这个现在比方说有一件东西从一个地方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么那些罗马的兵力不够用了，那么现在国家需要征召你，那么现在要你走一里路，意思就是说你从这里搬一个东西，从这里走到那里，然后叫他，你就要走一里路。那么根据罗马的法律就，你最多只能走一里，超过一里你可以拒绝，因为这是为法律为了保障人民的权益。如果他叫你走一里路，你一定要顺服的，但是你最多只能走一里，走完一里以后你可以我说我不走了，这是你的权益。因为这个法律是罗马的，而那个时候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知道以色列根本就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。所以这个时候主说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那是在罗马的法律底下，你就同他走两里。这两里不是罗马法律要求，是谁叫你走两里？是主教你走两里，是谁叫你把你唯一的外衣给出去？是谁叫你把合法的权利放下？不是你的敌人，你敌人只要你的利益，你敌人只要你的右眼，你的敌人只要你一里路就可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陪他走而已，这是意思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生命是和圣灵，你要多少我永远是第一，你要的是第一我可以给你外衣，你要的一里路我可以给你两里。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的多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乃是得胜有余的生命。很可惜有的基督徒他给做的见证给我们看，有的姊妹说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发脾气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得胜不做，不过这是显胜。你知道很多人呢、给你看见他的得胜惊险的不得了，差一点他就要犯罪，差一点就要发肉体了，我感谢他终于得胜了。但是真正的得胜都是得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在这里今天一个基督的反应是完完全全叫你敌人完全忘，完全叫他吃一惊。他根本世界没有要求这个东西，就是谁要求的，是我们主要求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这里面是我们里面那个麦子的生命有一个要求。